第八集。虽然是冬天，但我们从心里到身上都是暖融融的，甚至温暖如春，兴奋长满了每一个汗毛孔，仿佛马上就可以磅礴而出。飞机径直飞走了，空中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许辉扯了扯我的衣袖，我们得分开行动，抢得的机会多。西南方，还是西南方向，那架飞机又一次低低地飞过。果然，更多的小降落伞似的礼物在空中高高低低地舞动着，一条线，不，一条弧线，鼓鼓的用布包装着的礼物，从西南向西北画出一条美丽的彩虹。冲啊！龚明生推着我，我说，二贵，快判断方向，你物理学的最好。蒋二贵犹豫了一下，马上坚决地说，就是我们这儿，肯定是这儿。容不得多想，我们四人按计划扩充了领土，向外推搡着。个子最高的二贵站在了中间，礼物包继续歪歪斜斜，仍有许多掉在了护城河里，但还有许多掉在了人群中，一下子引起一片高楼，他们都跳了起来，二贵也跳了起来。他说，你们顶住，这个肯定落在我们的地盘。二贵飞快地跳起来，去抓那一个即将落下的礼包，还有一本书的距离。他的身子歪了，我们迅速将阵地前移，将他又顶起来。另一个高大的年轻人被我们挤了个趔趄，手无可奈何地落下，包在二贵手中。许多人围过来，快看是什么，他们充满了好奇和嫉妒。许辉低声说，快走，像电影里的黑衣人一样喊着，风景扯呼。我们四个人又一次像泥鳅一样滑出了人群，沿着人民旅社、大药房、百货大楼蹦着跳着向学校进军。学校里没有人，他们都上街去了。我们兴奋着，在校园里最有历史的槐树下打开那个包，紧紧的一个纸盒子，纸盒子里一块崭新的手表，银白色的链子，白白的盖，清清楚楚的时针、分针、秒针。我拿起来往手上套，被二贵打了一下，我笑着将手表放回盒子，用布包包好。他们也回来了，没有收获，垂头丧气。许辉将手表递过去，罗安，我们抢到了。罗安小心翼翼地将布包打开，仔细地看银白色的链，白亮亮的盖，清清楚楚的时针、分针、秒针，然后又盖好、包好，递给许辉。给你们吧，你们抢到的。许辉生气了，我也生气了，所有的人都生气了。说好抢到给你的，你不是请过一人一根冰棍了吗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罗安只好收好礼物，收起从天而降的手表，和我们每人击了一掌。我们都笑了，罗安终于有礼物送给他姐姐了。姐姐快结婚了，姐姐因为罗安上学才离开校园，罗安说一定要送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。姐姐经常来，带许多好吃的给罗安，也给我们，我们都喊她姐姐。姐姐经常语重心长地说，好好上学，考一个好大学，姐姐一定会高兴。我们拍着罗安的肩膀，从蓝天而来，与白云相伴，分分秒秒都不会忘记，这样的礼物姐姐能不高兴吗？罗安笑了，笑了的罗安豪气地挥挥手，中午我请大家吃面。大家笑着跑开了，谁去吃，挤了半天累坏了。那一年我们17岁，姐姐19岁。罗安说，谢谢你们。姐姐看到手表哭了，我们笑了。我说，那么珍贵的礼物，姐姐怎么会哭呢？她在笑啊，她在笑呀。大家点头，青春的头颅像啄米的鸡一样，一下子啄开了成长的大门。大门里，许辉搂着我们的肩膀说，落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，老班昨天刚说的。 大家又一次点头，对着罗安说，
就是，乐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。
就在那一刻，我们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，而且充满神圣和力量。飞落的诗篇。韩昌阳是我小学同学，天资聪明。初三时我成绩平平，考取了高中。他是有实力考取师范的，结果也没有。因为他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诗歌，而且还在上学放学路上大声朗诵，让我们无心欣赏两旁的庄稼。他说，诗多好啊，想怎么喊就怎么喊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1989年的乡村，我们习惯于按照老师的教导写作文，结尾照例是最高昂的口号。韩昌阳部总用一句诗结尾，比如我的老师这篇文章，他深情地写上，像一座桥，弓着腰，努力将我们弹射出去。校长看了，不知为什么叹息一声。校长的叹息是一种征兆，成绩优秀的他和学业平平的我考上同一所高中，让很多老师顿足长吁。韩昌阳很高兴，说念高中可以考上大学读中文系写诗歌，于是我很崇拜他。结果是他像一条鱼终于游进了大海，办文学社，出诗刊，留长发。他在高中诗人一般的行走，我是无意中说出去的，他父亲脸色铁青地将他领回了家。我爹说，写什么诗歌，胡闹。我悄悄地看他，他说没办法，家里叫考师范。那诗呢？
照样写。
他一脸的坚决，诗是我的生命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承认我的文学火花就在那一刻被点燃的，只不过我很笨，忙着赶功课，他是轻松的，复读半年考取师范，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诗歌。我的诗发表了，他告诉我，那时我已上了大学，他分回了村小，我的诗被选进书中去了。他打电话给我，那时他已经结婚，添了一个儿子，但他不提儿子，只说诗，说见到某某诗人，说准备去流浪。我想他是美丽的，在古老的村中用诗句擦亮孩子的眼睛，用行列排列故乡的元素，他该是富有的。父亲却一边卷烟一边说，疯了疯了，一天到晚不问柴米油盐，净瞎话。我去的那天阳光灿烂，我也是灿烂的。我的散文发表了五六十篇，报纸上出了专版，我们该是乡村共同的风景。他慌忙着折起几根棉柴往腿上一折，塞进灶里，脸烤得红亮。他的爱人在絮叨，说工资有三个月没发了，又得买化肥、种子、农药，还得交提留。人家的男人都出去打工挣些钱，就他死守在学校里，还写些不中意的玩意儿。絮叨将阳光扯进屋里，又将日子拉得漫长。韩昌阳望着我苦笑。河南有一个笔会请我参加，据说有北京的编辑，我很想去，全市就两个人。他的妻子更加絮叨起来，去去，一天到晚写呀画呀，评不上先进，赚不来钞票，连农活都不愿意干。说着说着激动起来，去一趟得八九百块，三个月的工资，我叫你写。他跑进屋里，抱出一叠纸笔记本，向灶门奔去。我赶紧去扯，韩昌阳伸开双臂挡住去路，他又奔向门外，将诗稿远远地扔出去。韩昌阳堵住门，脸变了形，媳妇四肢理亏，嘴里嘟囔着向邻家走去。阳光暖和，有些安逸的味道。我和韩昌阳蹲在地上，一页一页捡着诗稿，那上面有娟秀的字，深刻的语言，风不大，有些被吹起，牛槽、柴垛都飘落些句子。 这时有几只公鸡兴奋地追来追去，我说也不要生气，人得现实。他停下来，其实他也不错，每次只是扔出来，不撕也不踩。今天是有客来，几个小学生兴奋地跑来，捡起一张读着。我想象着以前韩昌阳在门前追着诗稿的情景，每一个字每一节诗要么在天空中飞舞，或者在手中压紧牛棚组成的场景，或者在手压紧牛棚组成的场景中真实穿梭，要么安然地回归大地。只有一个小学教师来回不停地行走，生怕漏掉某一个细节。同学铁蛋，铁蛋是我小学同学，一年级时留了三次级，别人读啊哦呃，他在窗外推铁圈，我们认真写一二三，他在位子下面叠卡片。期中考试，数学20分，语文30分，当然留级。留级的铁蛋对学习依然不感兴趣，老师罚他劳动，他干得热火朝天。老师宣布铁蛋干班里的劳动委员。第二次留级后，铁蛋已经不学习了，该背的也会背，就是写不出来。老师看他高高的个子，说你干体育委员吧，带着大家做操。一年级体育委员铁蛋在操场上声音贼响亮，做操贼标准，校长都说好，但是成绩依然不好。铁蛋父亲找到校长要再留一年，于是铁蛋干了班长。铁蛋干班长的班级纪律最好，学习也好。站在班里的铁蛋望着萝卜头一样的同学，严肃地说，都给我读书，不然下课不带你玩。铁蛋获得了奖状，优秀学生干部，每学期都有，因为铁蛋老干班长，个子大，还有经验，除了奖状还有别的东西，铁蛋也是高高兴兴带回家，比如红领巾，少先队中队长的臂徽。铁蛋爹说那有屁用。个子很高的铁蛋脖子一扬，我是第一个。铁蛋的确是第一个加入少先队，第一个干了我们村小少先队中队长，第一个在小学加入了共青团。那时我上初三，我不信我还没入呢。铁蛋指着胸前闪闪发光的团徽，校长到乡里给我入的。铁蛋救了一个落水的低年级儿童，铁蛋年满14周岁，符合入团条件。入了团的铁蛋上初中，理所当然干上了团支部书记。铁蛋爹不想让他上初中，跟我做木匠学门手艺。铁蛋不听，他正骑着一辆新自行车，带着一个跛腿的同学风雨无阻地去上学。铁蛋还领奖状，优秀学生干部，优秀团员，优秀支部书记。铁蛋很忙，带着学生会的人忙着检查卫生，检查纪律。他走过的时候，班里的学生鸦雀无声。铁蛋成绩依然一塌糊涂，但老师很喜欢他，有他在的教室里，班里井然有序，所以老师喜欢和铁蛋聊聊天，表明自己的关心。17、18岁的铁蛋也喜欢和老师谈谈心，表达自己的志向。铁蛋的志向是当领导，老师点点头，好好干，你能行。铁蛋更加坚决地收作业，包括经常不交作业的同学。老师在一起聊天时就说，这家伙真能干领导。这是我亲耳听说的，那时我已经考上大学，回到母校玩。我的班主任后来也是铁蛋班主任说的，铁蛋也知道，他说我不羡慕你，我能干领导。我当然不信，但铁蛋确实干上了领导，建筑队的代工小队长，干了没有半年，管了3个队，利利索索，后来整个工地都交给他打理。我大学毕业时没有找到工作，先在外面打工，找到了他。铁蛋领着我在工地上转了一圈，你随便挑个活，工钱不拖欠。一年后，
铁蛋包了一个工地，自己揽活干。他说，你不要回去，帮我看图纸，我给你多开工钱。铁蛋手上戴了三个戒指，他满口酒气。我回家做了老板，铁蛋在外面干老板。铁蛋给我打电话时总是说累呀，管理100多号人，天南海北都有。铁蛋并不嫌累，他管的人越来越多，从100多号到500多号，不像我总是40-50人的规模。铁蛋回来时找我喝酒，事业做大了确实累，不像你们老师清闲。他声音洪亮，像是小时候带操一样洪亮。我说，你把你家志强带走吧，天天东溜西逛，还逃课搞恶作剧，跟着你出去也挣点钱。志强的爸爸老板铁蛋马上喷起脸，我错了行不，老师不清闲，老师比我累。铁蛋走时拉着我的手，当年幸亏我一直上学，一直干班长，要是下了学。铁蛋摇摇头，现在只能替你都当小工，被人管着。铁蛋抱了我一下，一定要让志强上学，学校是个好地方。他满口酒气，一说话就吹了出来，都散在我们的校园里。花喜，花喜是预言家，我从小就知道。我搬着小板凳找花喜上学时，花喜放下碗筷将我拽到一边。不要去了，有人打针。看到我不解的样子，花喜趴在耳边说，我看见穿白大褂的人藏在沟里，等上学时一人打一针。我还是不明白，打针干什么？他摇摇头，信不信由你，打过针就长不大了，管30年。我一溜小跑的走了，连书包也不带。我也不去上学了，我想长大，长大到县城。我去过县城，有3层楼，还有汽车。我回家时告诉了生产，生产妈拉着我问了半天，我一句话也不说，正拖她的大手往家跑。到家时，父亲正牵出全村仅有的那辆自行车，看着我，赶紧丢了自行车，问我知不知道。我说，听花喜说了。父亲严肃地说，那今天就不去上学了，在家做作业。父亲点燃一支烟，门口已经有不少大人，他们要父亲拿主意，要到沟里把那可恶的医生揪出来，赶出村去。小学老师也来了，问我怎么不去上学。父亲和许多大人围着老师，要他保证孩子们的安全。老师问了许多人，听了很长时间的唾沫纷飞的解释后，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。他问我父亲谁说的，我父亲说是二猛父亲，二猛父亲说是队长父亲，队长父亲说是大力父亲，大力父亲说是正月父亲，正月父亲说是听正月说的。老师说正月也没来上课。正月父亲撇了撇嘴，谁敢？于是浩浩荡荡的人群向正月家出发。躲在院子里的正月一口咬定是花喜说的，花喜父亲也在，飞快地跑回家，没有找到花喜。花喜不见了，会不会是被医生抢走了？全村的人都出动，房前屋后找遍了，也不见。大家又往田野里找，许多人喊着花喜的名字，终于在村西边的大沟里找到了花喜。